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里平安。那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哈，因为是 Memorial Weekend， 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在宾州参加这个深知追寻的这个福音营。那么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外面呢，那个度假，享受这个天伦之乐。这个题目其实在我心中也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但是呢，在仔细思想发现要讲这个题目也不是很容易，如果讲得不准确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误会哈。所以我心里面有一个期望，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可能我讲得不清楚或者我讲得不够准确的话，我欢迎你呢送这个电子邮件给我好不好，直接来问我啊，那么我就可以有机会来解答你的一些可能的这些问题。但是这个信息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个负担在我心里面已经有许久了。好，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也许从一个例子开始说起好了。我记得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去国内的内地一个我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教会，那我在他们中间服侍已经有20年的时间。那我特别觉得在这一次服侍的里面，我也跟其中一个比较年轻的教会领袖跟他一起有交通。我问他说，你觉得现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需要或者最大的难处是什么？这个姐妹给我讲的一些事情让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沉重。她说她觉得现在教会里面呢最大的一个需要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因信称义的真理呢弄得相当相当的混淆。好，那么混淆到一个地步呢，许多人虽然说说口里面相信耶稣认为就称义了，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有许许多多的缺点，绊倒了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么到了一个地步之后，这一位教会的领袖告诉我，他甚至不敢再提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大家知道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是讲什么？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说我现在都不太敢讲这一段经文。我说圣经上的话为什么不讲呢？他说许多人行为真的是败坏主的名，羞辱主的名。当我提出一些质疑的时候，他就把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提出来作为他的挡箭牌。他说我已经得救了，因为我口里认耶稣为主，因为我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还有什么可说的？你没有理由来责备我的行为，反正我是得救的，对不对？顶多不得赏就是了，有什么大不了？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讲法，以至于到了一个地步之后，那么好像这一个教会的同工就说，我甚至都不想再讲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好，其实并不是我们不要讲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而是那一段话要解释的准确。好，那我今天不能够在这里讲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主若允许，将来有机会我会根据这一段圣经还有根据整个罗马书的前后文来看这样子的一段经文。但是这段经文确实被许多的人来误用，以至于觉得只要得救就好，行为无关紧要，这是一非常错误的观念。好，如果我今天在若歌教会作为你们中间的长老，我今天如果不把这一个真假信心，不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行为的关系讲清楚的话，我是非常亏欠弟兄姐妹。那么第二样事情，就是我过去这个礼拜在香港参加一个会议，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受激励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的名字呢就叫做宗教改革与福音，有超过3000位弟兄姐妹参加。那么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是整个这个会议的一个负责的这一个同工。那么这超过3000位参加的这一个弟兄姐妹呢，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的， 有小部分呢是从美国从东亚其他的地方过去的。那我参加那个会议，一方面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三位讲员都是有名的讲员啊，有 Piper， 然后呢有 Paul Tripp， 还有一位呢是 Richard Plute， 三位都是在美国的福音派的里面呢算是出名的讲员。那么三位出名的讲员在同一个聚会里面能够传讲主的信息，所以这几天我们真的是分享了这个属灵的这一个盛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最后一天晚上聚会的时候，那么讲员呢是一位弟兄哈，我到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楚他是在国内牧会的弟兄呢还是在北美牧会的弟兄。那么他用非常这个带着诙谐的这个语气来讲在牧会里面所遇到的一个难处，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但是其中他讲的一件事情让我心里面真是扎心。他怎么说呢？说我的教会现在几十个人，不到一百个人，可是许多人深深受到这个世俗的这个价值观念的影响，虽然受洗，虽然说信主，但是生活丝毫没有改变，没有见证。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甚至这样说，我都不知道我教会当中有几个人是真正得救的，我都不知道我教会当中有几个人是真正得救的。哎呀，这句话让我听了心里面真的是痛心。但是他所以会讲这样子的话，是他心里面真的担心什么呢？真的担心羊群的这一个光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下礼拜是什么日子？6月4号是什么日子？就是我们教会要有敬礼的这个日子。好，又有20多位弟兄姐妹要接受敬礼。好，当然啦，六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好，对若哥来讲是有20多位弟兄姐妹接受敬礼的这一个日子。我也在想说，在下礼拜要受浸的这20多位弟兄姐妹当中，是不是每一位到最后都证明是真正得救呢？也许我不要停下礼拜的这20多位，我要问的是说，在过去所有在若哥受洗或者受浸的弟兄姐妹，是不是都是真正得救的呢？那么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真的听到有一些在若哥受洗或者受浸的弟兄姐妹，在外面的那一些行为实在是羞辱主的名，在男女关系上非常非常的不检点。我不敢说他一定不得救，但是我敢说他不一定得救，这是严肃的事。在我们这个会堂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需要你仔细听今天所要传讲的，这是一件严肃的问题。我不希望将来有一些，我讲一个比喻，我不希望将来有一天有人到了这个天堂的门口，守门的是彼得，他说我不认识你，主耶稣不认识你，不能进来，你掏出若哥的受洗证书，说这是我在若哥的受洗证书，他还是不让你进来，你指的受洗证书上签名的人叫做蓝大端，你说把那个蓝大端找出来，他可以为我作保让我进来。彼得说他也保不了你。你也许会问他说，难道蓝大端也不在里面吗？好，对不对？那么我并不是说我没有得救的把握和盼望，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光是在若哥受洗有没有保证你得救，是或者不是？大声讲不是，大声讲不是。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但是最重要是你是怎么信，这件事情关系非常的重大。千万不要觉得你以为已经有了一个受洗的证书就可以为所欲为，过着一个和以前一样的生活，丝毫没有改善，丝毫没有改变。我听过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外面的一些见证，所谓反见证，我听了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有人还说我是在若哥受洗的， 可是那个生活完全跟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子不相称，我心里面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姐妹请我去看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她知道她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的时日不多了，所以她就说要我去劝劝她的父亲信耶稣。我跟这个父亲也见过几次面，我也晓得这一个伯父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直的人。好，那么以前我跟他聊天，那么也谈得非常的好，大概是这个姐妹要我去看这个伯父的原因，我就去讲过一些开场白，谈了一些比较轻松的事情，我就开始跟他谈关于信仰的问题。想不到我讲不了几句话，他就开始把我一口顶回来，他就讲说多少年之前他在什么地方工作，有两个所谓的基督徒，他还没把名字讲出来，他们的行为多么的败坏，他们的行为多么的不好。他说如果这两个人也在天堂，我宁可不去，如果这两个人也在天堂，我宁可不去。这个伯父最后在临终之前终于相信了耶稣，那时候他已经不能够讲话，他的孙女到他的床前跟他说，爷爷，我们将来在天上见面好吗？你要信耶稣，将来我们在天上见面。这个伯父勉强点点头，所以最后我主持这个伯父的追思礼拜，他最后终于信主了，我们感谢你。我想是他的家人昼夜的为他祷告才信主，但是多么可惜，他在世界上的这个几十年大部分的时间是活在一个被所谓的基督徒绊倒的光景的里面。我知道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关于得救的确据跟得救的把握的问题。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没有人能够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好，但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又说，若是有人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若是在犯罪，那个悔改的祭就不再有了。这是很困难的圣经问题，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再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今天讲的已经够困难，将来还有 更困难的。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心里面真的沉痛，我心里面真的难过。如果我们信主之后以为就是得了一张去天堂的门票，从此之后行为与我们的信仰无关，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甚至如果明天下个礼拜受浸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人，我劝你不要受浸，免得自己欺哄自己。我讲的是重话，我知道，但是我今天如果不用这个重话提醒你，将来到了天堂门口你进不去，我要承担你的罪，我要承担你的责任，我要在永恒当中一辈子后悔，说为什么我讲的话没有讲。弟兄姐妹明白吗？明白不明白？这是严重的事情，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你受洗很久，可是你现在过的一个生活，你明明知道不罪，还在罪中没有感觉，我不敢说你一定不得救，我却敢说你不一定得救。请注意这件事情。好，你说 Memorial Weekend 应该出去玩的，来这边被你教训一顿。我不是在教训你，我等一下要试着借着神的话来提醒诸位弟兄姐妹，好不好？好，这是严肃的事情。好，那么我讲人少的时候讲这个，好，那么并不是我不想得罪太多人，因为本来就是排着我在今天这一天讲。好，我本来在上一次就要讲这个题目，可是因为刚好那时候教会里许多受苦的人，我就临时换一个题目，就是圣灵的这个代求。好，所以并不是我怕得罪人，所以捡人少的时候讲这个题目，绝对不是的。好，那么我可能我的血气或者情绪会得罪人，但我相信在这里我根据圣经上的这个真理所传讲的，应该靠主的恩典，能够求主给我恩典能够讲清楚。那么这一段经文刚刚我们所读的也是一个困难的这个经文，因为表面上看这个 雅各在这里所说的和在保罗在罗马书上所说的好像是有一些不调和的这个地方。好，因为保罗在罗马书上强调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好，那么可是在这个地方呢，好像雅各却强调说人称义不是因着什么，人称义是因着行为，好，不是因着信。这句话我讲的对不对？不对。雅各是说人称义不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这句话就很简单告诉我们说，人称义跟信心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雅各并不是说人称义只要凭着行为，不要凭着信，不是。雅各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什么叫做单因着信？就是一个自己以为信却没有显出行为上的见证。这是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把这个呢能够搞清楚。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做出发点的话，那雅各在这里所说的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跟保罗所说的人称义不是因着行为乃是因着信，这两者中间并没有冲突。如何解决这个冲突呢？我个人读圣经也参考一些解经书，就发现说这看我们对于称义是如何的来定义。我相信可以很公平的说，雅各跟保罗这两位都是使徒，对于称义的定义，对于称义的理解并不是不一样，而是他们的着重点不同。如果我们了解他们的着重点不同，我们就会发现中间其实没有矛盾，好不好？希望弟兄姐妹忍耐一下，我会跟大家解释清楚。但是这一段圣经呢也引起许多的争论啊。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对，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这个纪念日哈，大家不要再说 Halloween 哈，好不好？再说 Halloween 这是辜负我的苦心，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哈。从此之后记住10月31号是马丁路德改教纪念日。在1517年的10月31号，一位奥古斯丁修会的相对上比较年轻的修士，也是威登堡大学的这个教授，那么写下了95条论证，贴在威登堡大教堂的这一个门上。那么因为那时候天主教极端的腐败，好，我再稍微多讲一句话哈，我们不要用中古世代那些天主教的腐败来衡量今天的天主教。天主教从1517年之后也做了许许多多的改变，在天主教里面有许许多多非常敬虔的人，就是在现在也是一样。好，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好像把这个在中古世纪那些黑暗的这个天主教现在还要硬加在现在的这个天主教徒身上，这个对现在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徒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他们改变了。同样的，在改教运动之后，很多所谓根正教的基督徒也一样做了很多糊涂的事，也一样做了很多乱七八糟不讨人喜悦的事。好，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我知道大家都在进步哈。但是马丁路德所以有这个95条论证呢，那等一下我会稍微解释一下他对于因信称义的理解。因为他太看到在罗马书这个第1章17节，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写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经信因信得生。那么这一句话当他看到之后，成为他在痛苦跟挣扎当中的一线亮光。马丁路德是一个罪恶感很重的人，好像圣灵光照他，他看到他自己罪孽深重，如何才能够称义呢？如何才能够恢复跟神的一个正当的关系呢？他心里面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战惊。那么在当时他所接受的教导就是，你要借着善功，你要借着善行能够赎罪， 啊，那么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苦待自己，每天早上很早起来，在那里苦修，在那里灵修，那么甚至最后他到罗马朝圣，在这个大教堂的台阶底下一步一步的爬上去，他以为这样子的苦修，这样子的善功能够使他得到心里的平安，没有。直到有一天，当他读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什么叫做神的义呢？对于马丁路德的了解，就是从神来的义。我解释过这件事情，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神的义在希腊文的原文是所有格，这个所有格我们现在认为最好的理解就是来源所有格。所以在前一版的新国这版的圣经，把这个神的义翻译成说 The righteousness from God， 我们中文圣经翻成神的义，等于没有翻。那如果真的要照意思翻，应该翻译成说因为从神来的义。什么叫做从神来的义呢？就表示说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里面本来有的，是神把一个义的身份，一个义的地位加添给我们，不是我们里面本来有任何义。可是就是因为神把义的身份，义的地位加添给我们，所以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了没有？和好了。所以这个改革中的神学家喜欢说这个义有三个特色。第一个是 forensic， 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义。第二是 alien， 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义。好，那么有这两种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那这个义如何才能够得到呢？是借着信心来接受。所以我们如果人称义，就是什么样呢？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跟礼物。所以改教运动有三个重要的重点，唯独圣经，回到圣经上找到正确的教义。好，唯独信心，借着信心，然后第三样是什么呢？是唯独恩典。好，就是因为我们得着义的身份和地位，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只是凭着信心接受。如果只是凭着信心就接受，那么我们得到这个义是配得还是不配得？本来不配得，可是能够得到，凭着信心而接受。所以呢，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唯独圣心，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是在改教运动里面从圣经上所发现的三个重要的这一个真理。那么马丁路德看到这个真理，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很可惜的是说，他因为看到这个真理，当他在读雅各书的时候，他就轻看雅各书。他说雅各书虽然也是圣经上的一卷书，也有教训，可是他的教训呢，跟圣经上其他伟大的书卷比起来，特别是跟罗马书比起来，像是 straw 一样，像是稻草一样。马丁路德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我想他现在在主的面前跺脚后悔。好，他不该写像这样子的话，他讲讲也就算了，既然写下来，所以现在竟然被我批判。好，不是我批判他，是历世历代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道的人可以指出马丁路德的这一个错。好，那么他有没有后悔呢？迟早有一天你到天上去问他，我想他一定后悔了，说你们栾长老讲的不错，我后悔了。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段经文到底是怎么说，不要犯跟马丁路德一样的错误。不单单马丁路德轻看雅各书这一段，就是早期教会历史最伟大的一位神学家，甚至说基督教除了保罗之外最伟大的一位神学家，就是奥古斯丁，也犯了同样的这个错误。我们今天所以能够指出来，是因为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够了解这一些。好，那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因为我们对于这段圣经不是完全理解，所以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些话，有一些解释，圣经人解释非常的离谱。第二十节怎么说呢？说虚浮的人呢、有没有人把这个第二十节打出来？这个第二十节说虚浮的人呢、这个虚浮的人呢，是我们中文圣经比较客气一点的翻译。那么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蠢人呢、我们用比较俗气的话来讲，如果要现代中文来翻译，就是你这个大笨蛋 啊，这就是虚浮的人。那么后来有人认为呢，雅各心里面所指的虚浮的人呢，就是指保罗。啊，这样的解释对不对？这样子的解释哈，200%的错。啊，因为雅各书写成的年代是纪元40多年左右。很可能是新约书信里面非常非常早的一本。那保罗写的这个罗马书是好后面的事情。所以你说雅各在这个地方指把这个虚浮的人指保罗，这是我们不是真的读懂圣经的人才会这样子的来看。那么我现在呢给大家看整个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概要。哇，这是谁本事那么大，那么快就已经打出来了。你进来的时候手上有没有拿到一张这个？有哈，我就先跟大家很快的把这个能够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是今天早上，这个我昨天晚上把这个打出来，我说这个该怎么办呢？那么印得太大张，那么这个 Carol 今天早上不小心了，小白兔入丛林了，自投罗网，我就请他帮忙我哈，把这个重新整理了一下，也送给 PowerPoint 的这个弟兄哈。你看看这一段怎么讲哈？这一段圣经的引言呢，就是强调怎么样？强调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能救他吗？有何益处呢？所以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一个修辞式的问题。没有行为的信心能救他吗？答案是能还是不能？是不能。对不对？然后就举例说明，举什么例子来说明呢？就是15节到16节，就是说这个有什么益处。好，那么这个有什么益处呢？那么表示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益处的，是不能够发挥拯救你的这一个功效的。然后结论呢，就是信心但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死的信心是什么？就是虚假的信心，是一个不能救人的信心。这是第17节。可是雅各也晓得，当他讲了这个话之后呢，就会引起人的反对。这个反对的人呢，所讲的话就从第18节的这个前半节讲起。或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那其实中文圣经翻成这个你跟我是正确的翻译，但是如果按照整个这一段圣经的文本呢，也许应该翻译成说，但是有人说这个人有信心，那个人有行为。表示反对的理由就是说，这个反对人觉得信心跟行为是两码子事。如果信心跟行为是两码子事的话呢，底下雅各就提出他的回答。雅各提出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信心只能够用行为来显明。这是18节的后半节到第19节。好，那么所以18节的后半节他说借着行为指出我们的信心。然后19节雅各甚至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例子，他说你信神吗？你信神只有一位，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信的而没有行为的话，你的信跟魔鬼一样，没什么大不了。那等一下我会再解释这一段经文。好，那么紧接着呢，那么雅各继续解释，信心没有行为是无用的，是死的。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第20节他提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 thesis。 好，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雅各就用亚伯拉罕做例子。好，那么亚伯拉罕是因着一个行动被算为义，或者被称为义。在这个地方就引起一个很严肃的解经的问题。在这里雅各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什么被称为义？因着行为被称义。可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什么被称为义？因着信被称为义。为什么会这样？好，我希望我能够讲清楚。那么然后呢，底下就解释亚伯拉罕的信心跟行为，在2章的22节到23节。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特别强调，所以称义呢，要求怎么样？要求信心与行为。好，单独有信心而没有行为是不行。但是雅各在这里有没有说称义也需要信心？有没有？有。雅各也说称义也需要信心，并不是称义不需要信心，只要行为。这里不是雅各的论点。雅各说称义也需要信心， 可是是什么样的信心呢？是有行为显明，是有行为相称的信心，好不好？所以我很快把这一段的大纲呢能够解释了这一个出来，好，所以我希望呢大家可以把这个大纲呢能够看清楚。所以在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在这里雅各提出的是两种信心，一种是虚假的信心，一种是真实的信心。好，那当我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可以用一个题目呢就是信心与行为，这个题目其实并不好。其实雅各在这里所提到的是两种信心，一种信心是使人得救的信心，那是真实的信心，一种信心是虚假的信心。何为虚假的信心？没有行为相称的信心，这样子的信心不能够使人得救。好，那么我今天所讲的特别是前面这个大纲是根据这一个雅各书的这个注释书，是 Douglas Moore 哈，他是现在这一个惠敦神学院的这个新约的这一个教授，讲座教授，他写的罗马书的注释是我所看过最好的罗马书的注释，他写的雅各书的注释也是我所看过最好的这个雅各书的这个注释。好，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今天没讲清楚，那欢迎你买一本来，我不敢说借给你哈，我有一些书借给了都回不来了。好，那么我们现在先看第一点，雅各所关心的是得救的信心，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好，那么雅各所关心的是得救的信心呢，他怎么说呢？他说请看这个雅各书哈，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的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预备来，我的弟兄们，我们一起来，有没有打出来？好，第二章十四节，把那个经文打出来好吗？好，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或者我们自己看圣经，预备来。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所以雅各在这里关心的是什么信心？是能够得救的这一个信心。好，那么我们中文圣经呢？是翻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这个英文圣经的这个权威就是那个 Authorized Version King James Version 呢，把它翻译成说 Can faith save him? 信心能救他吗？这个翻译翻得太糟糕了，好像信心不能救他。那中文圣经呢把这个这翻出来了，这信心能救他吗？好，那么我们现代的中文译本呢翻得更多一点点，他说没有行为那样的信心能救他吗？所以雅各在这里开宗明义的就说什么呢？就说没有行为的信心不能够救人，不能够使人得救。好，那么对于这段圣经就是最近也产生争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叫做 Lordship Salvation， 是好多年之前有两位都可以算是重量级的人物彼此辩论，一位是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叫 Hodge， 另外一位呢我们很多人听过他的讲道，就是 John MacArthur。 那么这两个人的辩论呢， John MacArthur 提出这个观念说，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你生命的主，他也不会是你的救主。这句话可能讲的稍微有点重，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那达拉斯那个教授就极力的反对不能这样说，把因信称义的道理给贬低了。那么可是在这里那么清楚的说，这样子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能救他吗？那达拉斯的这个教授呢就把救这个字呢解释成说我们在试炼跟试探的里面能够得救，这个解释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的新约圣经里面提到能救他吗，这30次的新约圣经里面29次都是指着我们最后的审判时候的得救来讲，不是在试验的时候能够得救。好，所以呢对不起哈，我又责备了一个 Dallas 的一个老师，还好我们中间没有人念 Dallas 神学院。好，你如果想去念 Dallas， 你不如来念西敏。好，那么然后呢15节到16节就是针对这个第一个问题，这样的信心有什么益处呢？那么我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要快讲。你看保罗在这里雅各在这里提出的论点，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信心呢，没有益处。为什么没有益处呢？因为你看有人这个衣不蔽体，又吃不饱，又穿不暖，然后呢，你就跟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么这句话讲的好不好？这句话呢，其实讲的非常的好。好，那么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你们能够穿得暖，能够吃得饱。这句话有两个可能的翻译，一个翻译是说，你们给你们穿得暖，你们给你们吃得饱吧。那么另外一句话呢，就是好像是怎么样呢，好像是为这个人做的一个祷告，说愿你们被穿暖，愿你们被吃饱。说我既然给你做过祷告了，所以你可以怎么样，我给祝福你了，所以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在这里雅各就提出一个修辞性的一个问题，说这样子的信心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对于听见这个安慰话的人有没有什么益处？没有益处。那么这样子的信心，看到一个明显的需要而不去帮忙，而不去帮助的话，这样子的信心有没有益处呢？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呢？答案是否定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雅各在这里提出你看到有缺乏的人，对他说吃得饱穿得暖，却不伸手去帮他，让你想起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哪一个比喻？让你想起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那哪一比喻？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讲到天国，对不对？讲到世界末了的时候，那这几个比喻当中，在解释上也有一些争论，是讲到不得救呢，还是讲到不得赏呢？我非常相信最后一个比喻，讲到绵羊跟山羊的比喻。好，你回去看马太福音25章，好，讲到绵羊跟山羊的比喻，好，那一定是一个怎么样呢？一定是一个讲到得救跟得救的问题。马太福音25章31-46，讲到有两种人，一种是绵羊，一种是山羊。然后绵羊呢，是看见耶稣基督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下在监里来看望他。然后呢，山羊呢，是看到耶稣饿了没有给他吃，渴了没有给他喝，下在监里没有去看他。然后耶稣就对绵羊说呢，你可以来享受在创立世界以前给你们所预备的国。对山羊说呢，你们这些人怎么样呢？是怎么样呢？是这些作恶的这些人。好，所以在46节，耶稣讲这个比喻讲得非常非常的重。那么这个绵羊懂不懂得他什么时候接待过耶稣？不懂。他们说，我什么时候接待过你呢？耶稣说，这些事你坐在我小子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然后山羊说，我什么时候看你饿了没有吃，渴了没有喝，下在监里没有看你呢？耶稣说，这些事你不既不坐在我小子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所以这个绵羊跟山羊的比喻也引起许多的误会。好，但是绵羊跟山羊的比喻一定是指着永生跟永行，因为46节指的绵羊说他们要往永生里去，指的山羊说他们要往永行里面去。这个你无论如何解释，没有办法解释成得赏不得赏，只能解释成说得救不得救。但是这是不是说靠行为称义呢？不是的。因为请问，当耶稣夸奖那些绵羊的时候，绵羊知道不知道他们是做了好事？绵羊不知道。绵羊说，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个事？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你怎么样，你冤枉我，把我没有的好加在我身上。山羊知道不知道他们没有做好事？山羊好像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只能够说，真实的信心，得救的信心会产生什么？会产生善行。正好像绵羊，他们甚至不知不觉就行了主要他们所行的这个善，但是虚假的信心没有怎么样呢？没有善行来印证。所以在这里，当雅各提到这样子的一个没有行为的信心能救他吗？其实就是呼应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31-46所讲的信息。所以在这个地方，信心自身能救他吗？所以在这个地方想到的不是信心跟行为来相对，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有两种信心， 一个是真实的信心有行为显明出来，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虚假的信心没有行为呢能够做证据。好，那么所以我希望呢，我们首先一开始呢能够认识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件超级严肃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心里很沉痛很着急。有一些弟兄姐妹啊，虽然说是相信，虽然有若哥的这个受浸的这个证书，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行为实在是怎么样，实在是亏欠神。好，我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反省我们自己。我再讲，我不敢说你不得救，但我敢说你不一定得救。我敢说我不一定得救，如果我的行为是这样子的话。好，那么从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在华人堂有一位老传道人周连华牧师，他大概去年被主接去，他讲道的时候讲过一句话，我一辈子记得。那句话是什么？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今天如果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些不信主的人觉得我们连好人都谈不上，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认真，好好的来悔改，思想我们到底是怎么信的。跟我一起讲，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预备来，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今天所讲的你可以通通忘掉，这句话一定要记得。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家人一起讲这句话，再讲一次，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我们用这句话来彼此勉励。好，我是不是好人呢？可能不认识我的人觉得我人还不错，我的太太觉得我不怎么是个好人，好，对不对？但是呢，他也可以做见证，我其实是慢慢有进步，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应该靠主的恩典，好，慢慢的进步，这是成圣的这个问题。那么可是当雅各这样讲之后，立刻就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第十八节的前半节，第十八节的前半节怎么说呢？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是照字面翻，不是百分之百的好。第十八节的前半节呢，就是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好，那么可是呢，也许把它翻成说但是有人会说，好，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比较好的翻译呢，可能是翻译成不是照字面翻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而是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说这人有信心那人有行为。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提出反对的意见的人就会说，可能有一种人呢，他是想把信心跟行为分开的。所以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可能说呢，也许有一种人是真实有信心的人，可是他们的行为呢却不怎么样，可能有这样的人存在。如果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人还是得救的。那么以下呢，雅各就反对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好，那雅各怎么说呢？雅各说，如果真有信心的人，他的行为会证明他的这个信心。然后第十九节，雅各在这里讲了一句话，是很特别的一句话。好，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念。好，你信神，对不对？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你信神只有一位，旧约圣经的根据就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好，那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一个信仰宣告。好，这个呢，希伯来文呢就读成 Shema。 好，意思呢就是要听，是听这个字的命令式。好，那么这句话的原文就是说，要听以色列，耶和华我们的主，耶和华一。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原文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一。那么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呢？一有两个意思，头一个意思就是神是独一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神是怎么样呢？神他是完全的这个正直。好，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那么当这个文士来问耶稣， 然后耶稣就说诫命当中最大的呢就是这一条，其实也相反呢，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这个就回答说，神是一，实在是不错。好，那么其实这个一呢，不单单表示神是独一的神，正是表示神的一个性格，神的品性呢，是他的公义跟慈爱是合一的。好，他的圣洁跟他的真理跟他的爱都是合一的。那么所以在这里雅各提出以色列人当中最重要的信仰宣言，就是神是一，你信得不错。所以这一些雅各所提醒的人，他们的信仰正确不正确？正确。可是雅各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他说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你如果只是信仰正确，请问魔鬼的信仰正确不正确？魔鬼也信神是独一的一位。底下说却是战惊。有人认为雅各在这里用的是一个讽刺的讲法，那个魔鬼甚至可能在这里还有比我们强的地方。他认识神是一位，可是他知道他是违背神的，所以他战惊。神是一这样的一个事实让他战惊，他知道将来逃脱不了神的审判。雅各在这里好像问那些基督徒，自己以为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问他说，你害怕吗？你恐惧吗？你战惊吗？你这样子的信可是行为却与神的要求离得这么远，你害怕吗？你难道不战惊吗？这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个严肃的提醒。底下就是说虚浮的人，我刚刚已经解释过，虚浮的人这一个字呢，可能跟旧约圣经诗篇里面所说的愚顽人是同样的字。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就是一个人虽然说信神，理智上可能信神，但是在他的行为上，但是在他的这一个意志上，他不把神当作神，过着一个道德败坏不讨神喜悦的生活，然后他自我陶醉说反正神管不到，反正神看不见。愚顽人并不是证明神不存在，愚顽人只是用说神管不了我，神管不到我，自己安慰自己。我盼望今天在我们中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好，所以底下呢就亚伯拉罕呢来做例子。啊，我现在剩下的时间大概只有三分钟，我要很快的把这一个亚伯拉罕做例子呢很快的来解释一下。那么在雅各书里面提到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单因着信。好，那么所以表示说人称义需要不需要信？需要。可是需要不需要行为呢？是需要行为的，因为行为显出信。那么保罗却说呢，人称义不是因着行为，是单因着信。那么所以雅各跟保罗对于称义是有两种程度的称义。雅各所看到的称义是说最后当我们去面对神，面对神的审判，请问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是神是凭什么来审判我们？那么你如果看这个罗马书第二章的11节到16节，好，我上次讲过一个题目叫做福音与善行，其实在罗马书里面已经有这样的思想，就是神审判我们的时候是照着我们的行为呢来审判。好，我们虽然说相信，但是神仍然要看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信心符合不符合。好，这个不单单是雅各所说，这也是怎么样呢？这也是在罗马书里面也有这样子的讲法，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怎么样呢来报应个人。好，我讲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六节的时候已经讲过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雅各跟保罗所说的并没有差别。好，那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因信称义，我开始已经讲到过了，我们如何恢复跟神的关系，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是接受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那件事情成为一个礼物，使我们得着了一个义的地位。所以因信称义在保罗所看到的称义 是一个我们跟神恢复关系的一个起点。那么雅各所看见的这个称义，是一个称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内容跟应用，就是一个称义的人到最后会不会显出善行，会还是不会？会显出善行，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好，所以呢，有什么不明白的吗？应该都会很明白了，对不对？那么当保罗讲到称义是善行的，也需要用善行做印证的时候呢，那么其实在罗马书里面都有这样的话。好，那么保罗特别提到说呢，在万国之中呢，传扬这个福音使人信服真道。这个使人信服真道原文呢是说 obedience of the faith，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信服真道，就是信靠顺服真道。但其实另外一方面呢， obedience of the faith 呢指的就是说在信心里面的顺服。所以按照保罗的讲法，请问信心该不该有顺服？信心该有顺服。所以有一位德国的一位神学家潘霍华，他曾经讲过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深刻，他说只有顺服的人才是相信的。他这句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好，我已经开始到处计时。所以雅各不单所以保罗不单单认为信跟顺服是分不开，好 obedience or the faith， 保罗也强调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只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才有功效，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所以真正的信会有爱作为这一个结果。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做结论的时候我想这样说，称义跟成圣是两回事。好，最起码从罗马书来看，称义是指的我们从圣那里得着了一个公义的一个地位，是外加的，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是 forensic， 是 alien， 是法律上的一个名词。成圣呢，是我们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要继续的成长，这是罗马书里面很清楚的一个观念。而成圣是一个过程，一个人不可能只成义但是没有成圣。所以加尔文说成义跟成圣是不同的两件事，但是称义跟成圣却不能够分开。他又讲了一句更严肃的话，他说若是我们把称义跟成圣分开，就是把基督可耻的给分裂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请问行为重要不重要？重要，因为行为显出我们的信。这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怎么样认出他们来。这也是马太福音在第七章耶稣这么严肃的警告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弟兄姐妹，听了这句话之后，我不是要好像吓大家，得救的确据我有机会也会再讲，但是我是想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最后一起再讲这句话，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最起码是个好人，用这句话常常的来提醒自己。但是我们所以能够是好人，其实也不是自己的努力，上帝给我们恩典。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行为上有偏差，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圣洁的生活，这也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的有限，甚至孩子都害怕讲的可能会有偏差，只有求你自己保血遮盖。但是求你实在是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甚至是将来听这个录音带的这个弟兄姐妹，能够明白我们的行为是何等的重要，将来在你的面前要受你的审问。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我们够不到你的标准，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你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的明证。我们够不到你的标准，凭着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帮助我们走上成圣的道路。孩子心里最恐惧的是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甚至过着跟以前一样罪恶的生活，却仍然不自知，却仍然自夸，以为自己有缺据，这是何等危险的一件事。求你救我们脱离这样子的危险，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